今日讀嘅經文咧，係喺舊約嘅出埃及記。九章十三至十八、廿四至廿六、十章嘅三至十一同埋廿一至廿四、十二章嘅廿九至三十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祸殃临到你和你仆人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击毙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看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若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时雹与冰咬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十章廿四至廿六，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我的不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蔽满地上，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了冰雹所余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神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天，没有见过这样的祸。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神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罗网要到几时呢？用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吗？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用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要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举杖， 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举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女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十二章廿九。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畜生，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号，无一家不死一个人。夜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走着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出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来这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烤的生面，把除面盘包在衣服中，担在膊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服。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宝财物夺去了。读吧。
我哋应该俾掌声啊，余太啊！今次经文咧，的确系好长啊，系嘛？所以咧就早堂嘅即系。是啦，即是大家都说啊，即是已经很长了啊。咁我哋真係做咗功夫，好多嘅准备啊。咁喺度呢，我见到呢敬拜都又喺度喎啊。咁其实我欣赏佢哋呢喺度呢继续去听信息求神将双倍嘅福分赐俾你哋啊。咁其实今日见到敬拜队喺度敬拜嘅时候，我内心都好感恩嘅。但今日留意到今次敬拜队系一个最小嘅系边个啊？彩妍啦，正林咧，仲细啲嘅系嘛，即系定系差唔多啊？我都唔记得咗。但系就俾佢掌声好唔好啊？系啊，因为今日真系个敬拜队嘅组合好似一家人啊，有大有细吓，同埋咧系能够带到我哋咧去到敬拜神吓，为你一齐去感恩。等知我自己今日都有一个嘅感触，就係为咗你能够呢去聚集嚟到去欢喜快乐。因为最近我哋自己香港人喺马尼拉事件呢都经历嗰啲嘅遭遇，更加係提我哋其实我哋能够呢去聚会其实真係好宝贵。咁我又諗起潘福华所讲嘅，佢成日话团体生活敬拜生活真係好宝贵，因为有啲人可能坐监唔能够一同去敬拜。去做團契的生活，但是今天我們能夠呢健康能夠見面去敬拜神呢去感恩。好，我們今天就講到十災最後呢那四災，我都怕我自己覺不覺得曬啲信息，所以我都減了很多。開始想講一個故事，就是有一個編輯 佢会收到一个咧嘅作者嘅信件，而呢个作者咧就系好唔开心、好失望、好抱怨嘅吓。咁佢喺封信入边咁讲啦，佢话编辑先生，你将我嘅故事退翻俾我，我知道你都未睇过，因为我将嗰个稿件入边嘅第十九同埋第十二十页咧系黐埋一齐嘅。我就发现我收到呢个稿件退翻嘅时候咧。原来嗰两页字咧都系黐埋一齐嘅，所以我相信其实你未睇过我呢个稿件，所以跟住佢就话咧，呢个作者话你系一个骗子，即系连人哋嘅稿件都未睇过就退翻嚟，系好唔合理吓，好唔合理。跟住呢个编辑先生就咁样回复呢一个嘅好唔开心嘅女士，佢话：亲爱嘅女士，早餐嘅时候我食鸡蛋。我唔需要将鸡蛋全部食晒，都可以知道佢系坏嘅。大家听得明啊？你嗰啲自己食鸡蛋嘅时候咧，你食一只鸡蛋啊，只鸡蛋咧系攞水去滚熟佢嘅。如果个鸡蛋系坏嘅时候咧，需唔需要食晒成粒鸡蛋先知道佢系坏嘅咧？其实唔需要啊。今朝早同啲同事嚟讲，我闻就知噶啦，唔使食添。哇咁犀利，你闻到佢闻到出嚟。我话我鼻敏感，我喺度食咧先知。所以其实点解我讲呢个故事咧？等姊妹今日睇嘅十灾已经去到第790最后四灾。其实有一个人咧，佢系真系要食晒成粒鸡蛋咧，先知道鸡蛋系臭嘅。呢、這个人系边个咧？就系法老，系咪啊？其实。能够去到十灾，即系之前佢由第一灾去到我哋今日讲到信息之前嘅第六灾，佢都冇发觉，冇醒过，原来即系同佢嚟到去交手嘅嗰位系嗰个自胜者，嗰个至高者。正如今日敬拜都带领我哋去嘅诗歌嘅主题就向住呢个至高嘅上帝咧嚟到去敬拜噶嘛。佢要去到最后去到十灾，佢先醒过过嚟，原来。呢、这、一个耶和华系至高嘅上帝，系比法老被人称之为神，或者系埃及，即系嗰个众神，仲要伟大，同埋咧至终掌权嘅嗰一位。弟兄姊妹，你有冇喺过去嘅两篇嘅信息入边，你仲记唔记得当中嘅信息？其实想鼓励大家去睇翻，其实法老嗰个人性啊，其实法老人性俾我哋自己生命好多提醒。其实法老是一个怎样样的人呢？当然他一个是一个堕落了的人性，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有美善的面，但是在法老身上我们看到在法老堕落的人性里面呢，他包括什么呢？我们第一篇的信息就讲到头那三灾，第一个回合是讲到整个法老和他们的百姓在千百年文化里面是很迷信的。所以其中一个其实法老嗰个人性嘅堕落就系佢一生都好迷信满天嘅神佛。其实我哋有时候，我哋可能都会迷信，系嘛？都成为我哋自己咧一个需要一个得救嘅人，但今日其实仲依然继续要被神去救赎嘅一个嘅生命。第二个嘅回合，第四章第六章提到就系埃及整个经济系俾上帝咧嚟到咧去击溃嘅。个经济讲紧系法老唔肯放以色列人走咧，系将佢当成嗰个劳动人口，而系赚到尽唔肯放手嗰个嘅人生，系反而我哋人性嗰种咧，系嗰种嘅贪恋，嗰种嘅贪钱，嗰种嘅堕落咗嘅人性。而呢个都系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嘅提醒。我哋今日最后嗰四灾已经去到最后嘅上帝。最犀利喺人性里边，由爱去到爱，一个咧最后嘅一击就系嗰七八九灾。喺第七灾嘅开始，摩西咧就向天去伸杖，之后就好多冰，咁系冰泡定系冰薄咧？嗰、那个读音我只系读冰泡啊，唔知啲静音中文静音啊，我哋当中咁啲中文权威嘅吓，即系。冰炮啦，即系冰炮系咁咧，嚟到去倒落嚟。弟兄姊妹，你咁想象，你想象下，嗰啲嘅冰炮咁倒落嚟嘅时候咧，其实佢 佢攻击力系几大呢？你有冇试过被冰炮打过啊？我只记得我喺香港咁多年啦，我1980年就喺香港噶啦，到而家咁多年我都未，好似冇人像系今朝早堂弟姊妹话香港都试过，试过有冰炮嘅日子吓。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咁你好俾啲乜冰炮打过你嘅头啊？即系打到吓，打到你嘅头吓，痛唔痛啊？痛唔痛啊？唔系好痛，系嘛？其实相信嘅经文话，其实自埃及开国以嚟啊，这样的即系没有这样的冰炮，即系都未试过。即系嗰个嘅 size 同埋个重量相信咧系好犀利，已经系用重大咁嘅字眼去形容嗰阵时冰炮嗰种嘅重量同埋嗰种嘅即系长度。其实系1937年喺以色列一个系靠近台拉维夫嘅地方，我对地方系唔知道嘅。但资料系显示当时咧系有冰炮咧系将个屋顶咧系打烂啊。即是激爛，而那個當然那個屋頂呢就是瓦片呢的屋頂來的，冰炮是可以將它激爛。而在2002年我們中國的廣東呢都發生了一次的事件，就是那個冰炮呢是重量是幾十公斤，這麼重，幾十公斤。其實今早當我呢就回家的時候，我搭 van 仔呢就好得意就見到呢啲人運緊啲冰啊，咁咪攞好似十公斤咁大 size 嘅袋嚟装住晒啲冰块。我係望住啲即係冰块，哇，如果啲冰块咁样抌落嚟係咩样嘅呢？等中你平时你买米呢，你係买五公斤重啊定係买八公斤重啊？我係买八公斤嘅，我觉得称起嚟都好重啊。哇，那个 size 转成入面係冰咁样抌落嚟，其实嗰个嘅即係影响性係几咁大。而在廣東的時候，那次就是講緊係成幾十公斤，而那個尺度是半公尺。今朝有弟兄姊妹話嗰個係50厘米，就50厘米的冰雹係咁抌落嚟。你想想今次呢一個嘅災難係喺出邊嘅，相信唔會令到屋企咧嗰個屋頂係爛嘅，因為神話其實你哋之前預警咗，你可以翻屋企，你將呢啲動物咧都帶翻屋企，唔喺出邊，以致你會死亡。但弟兄姊妹諗下，出邊有啲乜嘢啊？樹木、田有啲乜嘢啊？菜蔬、有啲嘅菜、其他嘢係冇曬，係嘛？係冇曬。但係好奇妙，你留意經文嘅32節係括住嘅，31節、32節，9章31節、32節括住嘅一個補充。就是其中一个小麦和粗麦呢是总是还可以存留。如果在那个时候冰炮去打落的时候呢，小麦和粗麦都未长成的。即是都未呢，好像菜呢都未长大呢可以收那个时候。所以呢他就不受这个冰炮的影响。我看到你经文或者内心是很受感动。虽然上帝的审判是临到即是埃及和法老，但是依然上帝存留一个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还有些东西吃下。小麦同埋粗麦嚟到咧，可以去食。而呢一个灾害对当其时嘅埃及人嚟讲，佢去问嘅保护佢哋嘅天气嘅系一个神子叫即系天神，叫做卢特嘅天神去保护住嘅。其实资料显示喺埃及咧，开罗呢个地方一年全年只不过系两寸嘅雨水啊。但系啲冰炮嗰个打雷就系1月份。根本是开国以来从未见过的一个的即灾难，所以对当时的埃及人来说呢，他们觉得是很震撼。为什么天神保护我们呢？不是好像以往的日子那样呢？为什么反而这个耶和华他吩咐冰炮就有冰炮，而紫色就紫色？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去反省的，即真正的掌管这个天气雨水的是哪一个的上帝，是希伯来的上帝。跟住会你睇到法老有咩回应啊？法老今次竟然喺摩西面前去认自己嘅罪，佢犯咗罪。佢话耶和华系公义嘅，我嘅百姓同埋我自己咧系邪恶嘅。但系佢认罪咗之后咧， 他又再一次的食言，即是说认罪是其实还不够，要真正的悔改。所以法老其实是知罪犯罪，是罪上加罪。而最终看到那个灾难，第八灾、第九灾、到第十灾是、最终招致一个更大的惩罚在法老和埃及人的身上高。但很奇妙，就是有一班人呢静静鸡有些动作，这班就是在法老身边的大臣，他们平时呢就是很支持法老的，但今次他们呢经文说他们有一班人敬畏耶和华，他们怎么做呢？就是私底下呢叫那些仆人呢回到家里面，叫仆人将出面那些牲畜呢带回入去，以致呢他们的那些产业和人呢是没有死亡，即是没有受今次的冰炮呢落去影响。那时候我想起一些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反而是那班的即是神仆呢来到呢去敬畏这个耶和华，由以前不认识的耶和华，他们现在是敬畏他，以致他们得着保护免损失，包括埃及人。凡是一切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上帝呢都会来到呢去保护和赐福。因着埃及法老呢，他那种呢是不去悔改，而以致第七灾蝗虫之灾呢是临到法老和埃及之地。等一下，你想象一下，你抬起个头所望的天呢全部都是黑晒的，而那个时候呢是说是日，即是日头的时间。为什么黑晒？因为全部那些蝗虫呢是上帝用东风呢将它呢是吹来埃及遍地，而一望上天全部都是蝗虫来的。圣经说整个天是黑晒，甚至多到的地步就是你望下地下是没有一块即面积呢是没有蝗虫的，所以整片的地下是全部是布满了蝗虫，是黑晒。经文说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之前就有冰炮去攻击，是吗？剩下什么东西？剩下还有菜，可能烂了的菜，剩下还有一些还没长成的小麦和粗麦，即是还有些东西剩，或者可能剩下草。但现在那些蝗虫整个大军再次去袭击来到呢去侵蚀的时候，圣经说连一点青色的东西都没有，即是甚至连树木呢都完全呢是破坏了。是一个好像即很多电影所说的地球已经是好像不再适合人去住，是吗？连植物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即是想象过呢，是即是见识过蝗虫那种的杀伤力？其实资料显示 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呢可以收藏五千万只的蝗虫，一公里的地方，平方公里的地方可以收藏五千万只的蝗虫，而在一夜之间可以吃完十万吨的食物植物，一夜之间可以吃成十万吨的植物。我都没有时间来到呢去查下香港，我们七百几万人呢一日吃几多菜，即是几多吨。你想想，一夜之间所有田间的菜蔬甚至树啊，之前还剩下的全部呢都是破坏晒，乜都没得剩，乜都没晒，乜都没晒。而埃及人肯定会想，嘅保护佢哋嘅嗰个嘅神子系五谷之神，去到边呢？佢哋五谷之神叫做 Nepri， 一个叫做即系纳普利嘅呢个神子啊。佢哋问我哋嘅神五谷之神去到边呢？点解佢唔系去保护我哋呢？反而系呢个嘅耶和华嘅上帝吩咐蝗虫嚟嘅时候呢，将所有嘅菜蔬呢系完全去吞吃，被蝗虫呢留到呢去吞吃。所以埃及的经济是完全的崩溃。我读一次经文好不好？开始法老的政治地位是不保，因为支持他的神仆呢开始来到去质疑他的领导。 我哋读十章嘅七节啊，经文十章嘅七节，就一班嘅以往支持佢嘅臣仆，已经开始嘅疑惑，同埋甚至劝法老咧去投降。啊，我一齐读呢节经文。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用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其实第三个回合最后那四章，我们可以说上帝很多攻势都是最终是迫使法老孤立无援，而最后呢来到去放以色列人去离开。但是法老他依然在摩西面前再次认罪，但这种认罪是不带悔改。而当上帝将那些蝗虫用西风吹回到大海的时候，他是心再次的刚硬起来，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而最后的两灾是出现了，就是黑暗之灾和长子之灾的临灾。你有没有留意到最后那四灾，头两灾是在出面的，但是最后九灾十灾是在心里面的，在心里面的。第九灾的黑暗之灾呢，就是连续三日三夜是整个埃及地方是被黑暗所充满。等姐妹，你想过黑暗怎样去成为一个灾害呢？可能你的经验里面的黑暗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灾害呢？得不得的？为什么上帝今次是能够令到黑暗成为一个灾害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试过黑到呢，你不敢离开你的座位的？我都试过黑到是伸手不见五指，伸手出来呢即都见不到自己的手。我都即已经好黑了已经。你们知道最黑的是什么时候还有是几长时间咁去諗下点解黑暗可以成为一个灾害，是因为圣经话啲黑暗喺黑暗到系好似可以摸到嘅。哇，好摸到。即任何嘢存在喺即空间里面呢，好似呢都唔见咗咁。比如黑暗系吞食咗，即食咗落去，任何嘢都系好似不再存在，黑到系不得了。而呢个黑圣经话令到嗰个人系唔敢离开个座位。如果唔敢离开座位，即有咩后果啊？咩都唔使做，去唔去到厨房啊？去唔去到街市买餸啊？去唔到，你唔敢喐，饮唔饮到水啊？饮唔饮到水啊？其实咁对我哋香港嚟讲系好难想象，因为我哋咧，熄晒灯咧，瞓觉都有光嘅。好多人投诉就话，点解咁光啊？系嘛？佢唔会投诉点解咁黑啊？系。我哋香港人系冇乜咁嘅经验，我哋可以嚟到去谂下，好，你唔敢喐，饮唔饮到水啊？都可能饮到水啊！最近咧有嗰啲矿场啲矿工咧，系被收埋喺个矿井入边，系人落唔到去，而要攞一条管道啊，将啲咧嗰啲嘅液体咧可以即系传到去，以至佢系吊住条命，唔好即刻死。最近很多天灾地震，或者是这个的楼，即是那个叫做什么楼泥石楼了。但刚刚听到一个字叫黄金72小时啊。为什么是黄金72小时啊？如果过这个时候，好像人能够存活机会就更加渺茫，是吧？那即是说他如果是在一个地方是被即是拘禁了，又不动不到，又没有水喝呢，佢最多能够捱到呢72小时。咁就係呢个黑暗之灾呢，三日三夜嘅时间。点解上帝係咁奇妙，係三日三夜，就今日嘅黄金72小时，将上帝去到第九灾都好呢，上帝依然好似开条出路俾人唔好死，係咪？即係三日三夜佢行唔到去食嘢，甚至饮唔到水，但係佢都唔会死去。因为上帝嘅怜悯，我睇到上帝喺呢个审判嘅里面係依然为法老同埋埃及人呢留一条嘅山路，留一条嘅出路。但我哋知道最终呢 无可避免第十灾长子之灾呢是发生了。当预备想想第十灾和黑暗有没有关系呢？是有关系，是出面黑暗入到心灵深处一个心灵的黑夜，心灵的黑夜。在个半夜里面，半夜应该是你和我呢是好睡觉的时候，是好睡睡得好好的时候。突然在半夜呢就听到一种的声音，这种声音呢是得一种的声音，就是哀哭的声音。在半夜得一种哀哭的声音，是因为呢某一个家庭是没有死一个人的，是某一个家庭是没有死一个人的，而死那个呢就是他们家的大仔长子死一个人。你想想今次马尼拉事件都很多的哀哭，是吧？我看到电视在即网上呢去照啲人嚟到去聚集嗰班人，喺度分享嘅时候都系眼湿湿，都系流眼泪，因为系香港人。你仲要想象下呢种嘅哀哭，系讲死去屋企嘅长子嗰种嘅伤痛，嗰种哀哭系何等嘅大？整个埃及每一家每一户都喺度喊紧。我稍微静一静嘅感受呢一种嘅处境。当我睇到埃及人喺度哀哭嘅时候，我都谂到另一幅图画，其实不是单单埃及人在哀哭，而是在早前的时间呢，是以色列人都在很多的哀哭的声音里面，因为他们凡是生 BB 呢，那些男婴呢都是被埃及人抌落尼罗河。你想想在那个的时候，何尝不是很多的母亲，很多家庭是很多的哀哭的声音，是充满以色列即是歌山地的地方。所以今次是上帝一个很清楚的审判，是临到法老王和埃及整个的地方。长子死亡，等知道当时的长子其实是很重要的，在家里面是很重要的。可能今天做大仔好像没什么着数，是吧？即是好像，但是在那个年代长子很很重要。长子有资格呢，他去拿双倍的遗产，家族那些田地和那些祖屋呢，他能够分到大部分的那些的财产。但是今次长子死亡，相信不是单单那些可以拿财产这一方面的失去，而是对个家庭来讲，那个长子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柱来的。长子的活着是对家庭来讲是一个很精神的支柱，所以其实这一灾对埃及家庭来讲是一个无法复原的打击，一个无法复原的打击。家里没有了一个长子，那个精神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甚至连法老自己的长子都不见了，死了。法老是埃及的皇帝，是吧？哪个能继承他的皇位啊？是长子可以继承，其他人是不合法去继承的。所以我是想讲一个资料给大家知道，今天其实你去埃及的时候呢，你见到一个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的前面呢有一个石碑，是一个石碑。石碑呢它呢就写着是梦之碑，梦之碑。他会跟你讲一个故事，那个碑呢是一个故事讲给你听，就是有一晚呢，一个叫做陶特摩斯王子啊，他有一晚就在这个狮身人面像的前面的脚前去睡觉，而睡着的时候他发了个梦，就是这个狮身人面像的 圣灵咧向佢报梦。喂，如果佢能够咧将呢个狮身人面像咧嗰啲沙石咧嚟到清除嘅话咧，佢就会将埃及呢个王位咧系赐俾佢。大家你知道其实系啊，那个狮身人面像咧好多时候系俾啲沙石系埋咗嘅。其实狮身人面像嗰个脚咧系几长嘅，后边一条好长嘅尾巴。好多时因为埃及地方好多嘅风尘系嘛，所以好多时系被即系掩盖咗，睇唔到。所以這個夢呢个梦咧就系、是、讲到，如果佢能够咁做嘅时候咧，就能够咧赐一个埃及王位俾佢。所以呢一个嘅王子图特摩斯王子真系跟住咁做，所以最后咧呢、這个神灵将埃及嘅王位咧系俾咗佢。咁呢一个嘅王子咧，图特摩斯王子就成为咧呢一、這个叫做阿曼特普二世。那個法老王呢那個的繼承人，如果本身呢這個王子繼位之後叫做圖特摩斯四世，很多的學者又相信其實這個故事，這個石碑其實不是一個真實的情況，而是一個掩飾，就是因為他不是這個王子不是大仔來的，他是不合法呢去繼承這個王位，所以他編這個故事出來呢嗱，到咧去为自己嘅皇位咧，攞一个合法性啊。而学者相信，其实呢一个王子嘅哥哥咧，就喺第十灾入边咧系被杀嘅埃及嗰、那个埃及王咧嘅长子嚟嘅。咁呢个系俾你一个嘅提醒，就系法老去到第十灾嘅时候，唔单佢自己，同埋整个埃及所有人民都经历一个好大嘅伤痛。就失去他们的长子，而法老的回应好像将以色列人是当成瘟疫一样，喂，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因为他很怕跟着死亡是不是自己呢。我看到一幅的图画，看到一幅图画，就是那班的以色列人本来是奴隶，是吧，很穷的人，但他们被赶走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可以向任何的埃及人呢可以拿那些珠宝啊、金器的银器呢去拿走的。所以在他身上都是带着很多金器银器。你想想奴隶突然间变身变成一个呢很富有的人，是吧，可以穿一些很漂亮的衣服，带着这样的即首饰金色银器是很光彩的。本来他们是一个奴隶，一个是被约束的人，但他竟然现在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其实上帝是将一个呢这样生命的人呢来到呢去转化成为一个没有光彩的自由人。自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所获得的生命应该都是这样的。而以色列人呢就带着欢喜快乐呢来到离开当时的埃及为奴之地。以赛亚先知这样说，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其实是抬举我们每一个贫穷人，而成为呢一个充满自由和丰盛的人生。等姊妹相信最后四灾带给我们很多的反省，而最后是想用两个的生活应用和大家来到去看一看。第一个应用，我相信我们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啊，或者我哋处境都同啲狂傲人一齐，系嘛？我唔知道你工作地方有冇啲好狂傲人咧？其实法老我谂系狂傲人嘅代表，一个好骄傲、好狂傲人，以致同上帝嚟到咧有成十灾，先至能够咧去即系放以色列人走。但系我哋透过法老。他其实他当不肯悔改的时候，一个狂傲人其实积蓄的只不过是上帝的愤怒和审判。看不看到啊，在每一个灾其实是积蓄上帝对他的愤怒，是吧，当他不悔改，每一灾都不悔改的时候，其实是积积埋埋上帝对他的愤怒，而最终的审判是临到他身上高。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今天我们所身处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有些很狂傲人呢，从这里去知道神一定不会让狂傲人得到最终的胜利，是吗，神一定不会让狂傲人得到最终的胜利。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心里是心怀不平的， 但是法老王的身上都给你看到，就是其实我们要相信最终狂傲人得到最终的失败。同大家读九章十五至十六节，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怎么跟法老去讲。九章的十五至十六节，其实神借摩西在法老的对话当中跟他宣告一个事实，我们一起读一下。你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这个比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如果身处的地方是有些狂傲人，愿这些经文去鼓励我们，我们要相信上帝最终会让狂傲人呢是彻底的失败，同埋审判临到他的身上高，你相不相信？我想起有一次我妈妈提到呢，乡下的舅父呢就好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舅父呢是好不公义，以往他们所做呢是即是非常之呢对公公婆婆非常之不好。但他们很多年都是没有去悔改。但妈妈就好不开心，讲起时候还是很生气，跟着我跟他讲，其实我们应该为他祈祷。因为其实最终上帝他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去站立呢？上帝审判人的时候，其实他的结局会是怎样呢？就鼓励他 要放下，反而为他们去祈祷，愿他们能够去悔改，有一天能够悔改过来。弟兄姊妹，狂傲人的结局我们从法老身上能够看到，反而法老成为上帝荣耀自己的工具，是不是？第二方面的应用呢，就是我们要漠视警告，漠视警告。我们看回法老的人生，在这个十灾的里面，其实法老有神预先的警告。第一，他很多警告在身边，第二，他经历这么多次的灾难，是不是？可不可以到第九灾就悔改呢？为什么要去到第十灾呢？是吧？可不可以早点悔改呢？这么多次的灾难，他为什么都没有去警醒呢？他身边的大臣多次的劝告，但是法老最终是漠视这些警告，而最后第十灾是临在在他和埃及人的身上高。箴言今天的日子这么讲，他说人屡次受责备，若仍然硬着颈项，他必突然毁灭，无法挽救。人屡次受责备，仍然硬着颈项，他必突然毁灭，无法挽救。佢哋经文好适切喺法老我哋今次所听嘅信息嘅里边。你仲记唔记得漠视警告嘅故事都喺帖特尼号发生啊？大家记唔记得啊？帖特尼号嗰阵时系即系最大嘅游轮系嘛，好辉煌。摆到海嘅时候咧，海可以洗得好快。但系1912年。当他呢来到航行的时候，其实通讯员是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另外一艘船呢就发出一个电报，是给这一艘铁达尼号。而那个收讯员是收到一个电报，那个电报呢是跟他讲在前面呢有冰山，你要快点，即是小心要避开了。但那个收讯员竟然将那个的资料呢写低之后呢就摆在一边，而是没有报告给船长去知道。即是这个收信员是漠视那个的警告，而这些最终有成1500人呢是葬身在大海里面，是一个的漠视是令到个灾难是去发生。等姊妹，我们今天已经去到十灾的最后的时候，在生命里面，其实我们有没有隐然未现的罪，甚至是圣灵屡次去劝戒我们，而我们还没去对付的罪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以法老为鉴，借镜，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罪圣灵屡次劝戒我们都不去理会的呢？我们不要漠视神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快快的信服，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一段安静时间，弟兄姊妹，愿圣灵再次去光照你，我们能够以法老他那个人生借镜，我们不要埋没圣灵那种的提醒，让罪的存留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那首的诗歌，我的时间交给敬拜队。